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在根基上继续建造，
在操练中继续成长。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罗文辉老师主讲，
晋升讲道学。
弟兄姊妹平安，罗文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讲道学。今天呢，我们进到这个课程的第14课了。第14和15课呢，我们将会分别以旧约和新约的经文选段做四页讲道事例的评讲。那今天第14课呢，题目就是四页讲道事例评讲的第一部分。我们要从民数记第11章到12章第8节来做四页讲道示范。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划时代的领袖，而讲到经文呢是民数记的11章到12章第8节。我们先来读民数记11章第1节到第10节，还有民数记的12章第1节到第8节。那么大家可以读这两段经文。好了，先来这个讲到的示范。第一页，或者说页一，以色列人因为欲望而发难，旷野生活变得不能承受的沉重。以色列人因欲望而发难，旷野生活变得不能承受的沉重。那民数记的第一章到第十章记载了上帝设立了会幕，十二支派安营，确立利未人和祭司的岗位，设立拿细尔人的榜样，而且交代了吩咐，云彩引导起锚，一切看来好像都上了轨道了。11到25章呢，就开始另外一个段落，以色列民的罪性发作了，其中提到大概有10次不同形式的叛逆神。第11章第一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面前。那这个恶语呢，原文是邪恶的意思，又可以翻译作凄凉不幸。这句话呢，其实是形容他们的埋怨，众百姓埋怨自己凄凉不幸达到耶和华的面前了。那还记得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神为以色列人提供了全天候的照顾。第十章的最后呢，更讲到神的约柜亲自为他们寻找一个安歇的地方。那本来他们应该是充满着感恩的，以色列人却投诉他们凄凉不幸，凄惨到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帐篷门口哭嚎啊。那为什么凄惨呢？就是因为吃得不够好，石头的味蕾不得满足，玛拿味道很寡不好吃，又没有肉可以吃。他们怀念埃及地的黄瓜、西瓜、葱啊、蒜啊，那个时候生活多美好啊，被人用皮鞭打做苦工的日子，因为有黄瓜、有西瓜、有葱、有蒜，突然变得美好。旷野的生活没有因为云柱、火柱和神的同在而变得美好，却因为食物不够味道变得不能承受的沉重。那欲望使百姓忘恩，欲望得不到满足，生活变得不能承受的沉重。除了吃的欲望呢，还有权力的欲望。十二章的第一节，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她是个女先知，和摩西的哥哥亚伦，他是祭司，毁谤摩西，因为他娶了古实女子。那究竟这个古实女子是一个非洲但是古铜色的黑黑实实的女子呢，还是呢摩西的小太太，就是小三儿？那摩西的老婆是米甸人，有的说当时米甸里面可能有一个地方叫古实，不得而知了。但是这个不是重点，接着第十二章的第二节呢，他们质疑，难道耶和华单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个才是重点呢，这跟古实女子无关， 真正的问题是权力。难道耶和华单单与摩西说话，不也跟我们说话吗？权力的欲望使米利暗和亚伦忘记了亲情，这个家庭也变得不能承受的沉重了。那夜二说什么呢？今天社会因为不同的诉求，充斥着各种责难的声音，怒气一触即发。那今天我们的生活也是难以承受的沉重，有些人因为牛肉太贵，没有牛肉可吃，难以忍受。禽流感肆虐，暂停售卖鸡啊鸭的时候呢，我们没有鸡肉可吃，难以忍受。薪水加得太低啊，通胀太厉害，我们难以忍受。贪官贪污太多，许多屈枉正直的事，人民难以忍受。我常常笑说，我是负责教会里面负责一个特别投诉小组的。小组的生活不称心，儿童主日学导师对我们的孩子照顾不周，某个弟兄攻击我，某姊妹玩弄情感啊，林林总总。教会的生活也充满着难以承受的事。教会里200多个人，每个人带来的各种不同的需要和诉求不得满足，心就难受了。我们应该能够理解以色列人，几百万人一起生活啊，就是早起排队轮流上厕所，也难免冲突起来。那一位传道人，他的爸爸呢，有一次到菜市场买菜，回来呢非常的生气，就说了，前几天呢，这个咸菜还是10块钱3包，今天已经是12块钱3包啊，哇，谋取暴利呀。那这个传道人就对他爸爸说，你可知道那个小铺子的租金多少钱呢？你猜猜一个660英尺的铺子卖多少钱呢？当这个女儿把这个价钱告诉了她爸爸以后呢，诶，这个爸爸发现原来是个天文数字，就发呆了，整个人啊觉得啊不一样了。时代不同了，一代不能明白下一代啊。退休的老伯伯不能体会小铺老板的苦情，做空调房间的行政人员不能明白日晒雨淋的工人的苦情，中年人很难追得上青年人的世界，他们都有诉求，都有不同的欲望，我们都在呐喊，人与人之间却越来越没办法沟通，社会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愤怒。今天的社会就像一个气压锅，一触即发。夜三，上帝历练出摩西非常谦和的品格来承载自己的百姓。上帝历练出摩西极其谦和的品格来承载自己的百姓。那经文里面提到，当时耶和华的怒气也是一触即发的。第一节，耶和华怒气发作。本来的意思是耶和华的鼻子火热，就是说耶和华非常生气，生气到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一直烧到营的边界。那学者们呢就提到，原文应该不是火在中间烧，应该是火从外围烧，一直烧到营的边界就停止了。因为摩西立刻为他们代祷，及时停止了上帝的怒气。这一次有惊无险，摩西庆幸自己手脚快，没有伤亡的报告。可是到了第11章第10节呢，以色列再一次非常的生气。那第二次提到耶和华的鼻子火热，耶和华的鼻子火热，幻想一下，摩西的肾上腺素就开始飙升了。这种事情经常出现呢，就是以色列人向摩西埋怨，耶和华生气了就降灾，摩西呢要立即为以色列人代祷，哀求上帝把灾停止。所以呢，当摩西知道耶和华的鼻子又再一次的火热呢，他明白危机又再要发生了，他又要救火了。第10节呢，摩西就不喜悦，这个不喜悦呢就是11章的第一节，恶语是同一个字的，所以呢可以翻译作摩西觉得凄凉不幸。 那这一次不是以色列人，而是摩西向神连珠爆发，你为何苦待仆人呢？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担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这个是第十节到第十五节的经文。我从哪里得肉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把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这是十节到十五节啊。摩西说他实在受不了了，上帝把我杀了倒好啊，因为责任太重了。摩西被耶和华刻意放在一个特别的位置，就是站立在公义的上帝和叛逆的人中间。这个两面不讨好的要命的位置呢，是上帝刻意的历练。上帝的怒气一出即发，百姓的情绪也经常爆发。上帝把摩西放在这个艰难的位置，一方面百姓的矛头冲着摩西，一方面摩西呢又要为他们的无知向上帝求情，免得他们要死。摩西感觉太辛苦了，他承受不了了。耶和华要兴起一位划时代的领袖，刻意把他放在那个位置，要他承担百姓的重担，要历练出他伟大的生命。米利暗和亚伦要反抗摩西，提出了歪理，但是摩西呢没有反过来指出他们逻辑谬误和不善的动机。摩西没有作声。当耶和华刑罚米利暗呢，叫他长出大麻风，换的是我们啊，我们也许会落井下石啊，要求他们向自己道歉啊。摩西呢却没有出声啊，没有说什么，只是为他祈祷求医治。摩西的心胸宽到能够撑船呐。十二章的第三节指出，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作为上帝的仆人，我们的心胸有多广呢？有多宽呢？我们的品格是不是谦和呢？一位传道人他分享说，他在神学院那个院长啊，给他在侍奉上最受用的几个字就是不要立即反应，不要立即反应。在别人顶撞的时候别人在生气的时候呢，你作为上帝的用人不要马上反应。摩西面对不合理的投诉，甚至冲着他来的人这些人身攻击，他没有马上反应，反而是祷告。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谦和的意思就是穷啊，穷乏的穷啊，也就是心灵的贫穷，也就是虚心，心无城府，心里也不要把自己当作是什么重要的人。神拣选摩西，历练他成为一个极其谦和的人。在旷野各种欲望的噪音和权力的噪音底下呢，上帝知道只有一个谦和虚心的心灵啊，才可以有这个容量去承载百姓的生命。是上帝的恩典把一个伟大的领袖放在人民中间帮助他们。好了，第四部分呢，也就是夜四，第四夜啊，夜四。上帝今天继续建立有美好心灵素质的仆人去承载人民的重压。上帝今天继续建立有美好心灵素质的仆人去承载人民的重压。那今天的社会呢，充满着各样的责难的声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叫人难以承受。值得我们反省的是，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担当什么角色呢？我们是摩西，以谦和的态度默默承受百姓的重压，还是我们是百姓和米利暗亚伦一样制造一种噪音 另外一种噪音叫生活变得更沉重呢？那今天很多人说要为上帝做大事，有人千里迢迢的跑上这个亚拉纳山找方舟，有人建水晶大教堂，有人深入不毛之地为了抢救灵魂，有人呢就好像一个先知一样的宣告末日的来临。那侍奉可以是出于上帝的呼召，但是也可以是出于我们自己里面对欲望和权力的渴求。究竟我们的侍奉会不会只是欲望和权力的一种噪音呢？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博士啊，有一个这样的经历。他有一次呢去印度以及亚洲一些国家带领聚会，他请一个朋友负责托运他的行李，行李竟然延期了12天才能到达。当他到了印度呢，却发现所需要的日用品还有一些重要的文件都没有了，心中有一股冲动呢，很想狠狠地埋怨他那个疏忽以及办事不利的人。那这一刻呢，圣灵提醒他，留意你这一刻的反应，要知道你这一刻的反应比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事都重要啊。那宣信博士顺服了圣灵，他就祷告说，主啊，我要为那个朋友所做的安排感谢你。他就没有向他的朋友发难，默默承受，每站服侍完毕呢，他的行李才到达。他只有急急忙忙的做补救的行动，两星期之后呢，在最后一站上海，行李才回到自己身边。宣信博士提醒许多后来的宣教士，他说，在小事上能够不发怨言，实在比当初顺服主到异地宣教还要困难啊。上帝不在乎我们得到的成功，却很在乎我们内里的品格。感谢上帝啊，因为我们的确看见他在不同的时代兴起伟大的领袖帮助人民。领袖的伟大从心灵开始，心灵伟大是因为有上帝的帮助和历练。弟兄姊妹，你正站在上帝和人群的中间，你的心灵素质是如何的呢？上帝要帮助你，历练你的生命，来承载人群的重压。你愿意成为这个时代被上帝使用的领袖吗？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打美好的仗，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的美好的
第二部分呢，我要讲的就是讲道评价，就是刚才是一篇讲道实际的例子，那么现在我们来评一评这篇讲道到底讲的怎么样呢？有哪方面需要改进呢？那由于时间所限呢，这篇讲道没有引言，也没有结论，只是示范四页式讲道而已。这篇信息呢，涉及两章经文，篇幅比较长。在崇拜里面，如果不能安排足够的时间读经呢，可以读出其中两个小段落，其他重要的经文讲员在讲道中加以补充就可以了。我再说，在释经讲道里面呢，读经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在讲道中，也就是页三那部分呢，我把摩西向上帝诉苦的五节经文全部读出来，好让听众能够直接从经文中听清楚摩西的心情和挣扎。四页法里面的页一和页三部分主要是集中在经文的解说上，多读一点经文呢也是恰当的。那信息的主题句呢，就是在混乱的时代，上帝任命品格谦和的仆人承担人民的生命。我再重复，这个是信息的主题句啊。在混乱的时代，上帝任命品格谦和的仆人承担人民的生命。而四个重点呢，就是页一，以色列人因欲望而发难，旷野生活变得不能承受的沉重。页二，今天社会因不同的诉求充斥各种责难的声音，怒气一出即发。页三，上帝历练出摩西极其谦和的品格来承载自己的百姓。页四，上帝今天继续建立有美好心灵素质的仆人去承载人民的重压。好，先分析一下这个主题句，在混乱的时代，上帝任命品格谦和的仆人承担人民的生命，这是一个以上帝为主角的主题句。当我们谈到一些圣经伟大的人物，好像摩西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错误地把他看作为信息中的英雄或是主角，然后呢，我们要学习他的榜样，但是这个焦点不是最正确的。一个正确的焦点呢，是由主题句开始。这里关键是上帝任命他的仆人。页三和页四的重点句呢，再一次提到是上帝历练摩西，上帝建立仆人。在第十二课呢，我们提到在预备主题句的时候，最好能够阅读一下相关的神学教义。那对于这个主题呢，我们可以稍微翻阅一下教会论里面有关上帝的仆人的身份角色，以丰富我们对上帝仆人的思考空间。我们在思考主题句的时候呢，也要探讨一个会众的真实的需要。我们的信息多次重复欲望得不到满足，生活变得难以承受，以及呢，社会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诉求，各自呐喊，社会充斥着责难和压力，人民难以承受。那我是尝试从时代里面这一些现象引起听众的共鸣。我们都在期待着某一种的出路或是疏解的方法，期望教会或者是基督徒能够为社会承载人民的生命的压力，而不是更多的噪音。事实上呢，当我们看见今天的社会上的领袖的生命素质的时候，我们实在非常渴望能够看见有一位好像摩西的伟大的领袖去引导我们。我相信这是许多人的心中的渴望。至于要提供一个信息实践真理的建议，在这一篇信息里面呢，似乎看不清楚啊，我找不到具体的建议去回应这个信息，只是其实信息当中是隐藏了实践的提示的。上面提到我们都渴求一位好像摩西的领袖带领我们，但是信息中却提到我们应该反问自己是个怎样的上帝的用人。 我用了划时代的领袖做题目，叫人想到可敬可畏的属灵伟人。但是信息里面呢，讲员刻意以上帝的仆人和领袖交换来说，要让信徒不是单单想到遥不可及的伟大的领袖，而是每个上帝的用人，就是自己啊。上帝历练摩西，也会历练我，历练你。旧约时代，上帝兴起摩西，上帝曾经兴起宣信博士，今天呢，也能兴起我。希望这些内容能够给信徒一种实践的提示。好，我们来看看四页的重点句啊。第一页呢，指出是经文中的问题，就是以色列人因为食欲啊，就是吃啊，食欲和权力欲而叫旷野生活变得沉重。第二页呢，是承接着第一页经文的问题而发展出来的。在今天的社会，我们同样因着各样的欲望和诉求而责难，充斥着各样的埋怨投诉的声音。我没有对社会的现象做出道德性的批判，却点出呢那种叫人难以承受的社会气氛。这里的问题的焦点呢，不是对和错，而是心灵承载不了的危机啊。第三页提出上帝的恩典，使他命任了摩西，历练他极其谦和的品格，承载以色列人的软弱和困苦。其实页三的重点句呢，往往就是全篇的主题句。第四页是从第三页而发展出来的，带进今天的上帝继续有恩典在我们中间。那上帝要建立有美好心灵素质的仆人，为的是承载社会上的重压。宣信博士的一个小小的见证，说明了上帝继续塑造新的时代领袖，好像摩西一样，他要求侍奉的人有内在的品格。虽然涉及了两章经文呢，内容很多，但是一个清晰的主题句呢，能够把全篇讲道贯彻始终，简单而明确。那四页式的讲道法的好处就在这里了。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我们下次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